同大家讲一个朱古力奶嘅故事，好唔好啊？话说咧，我自己幼稚园嘅时候咧，有一日咧就系茶点嘅时间啊。咁咧，小朋友咧从好多书包里面咧就攞咗好多佢预备咗嘅茶点咧，就嚟到去食咯。有人攞咧柠檬夹心饼，有冇人食过啊？有人攞咗咧土瓷饼，有冇人听过？更加有一啲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叫烟仔饼，有冇食过咧？喺我旁边咧有一个女同学，佢叫欣欣。嗰日咧，佢竟然攞一罐咧朱古力奶翻嚟。嗰阵时咧系好多年前啦，而家都唔知道有冇呢个牌子噶啦。不过咧，欣欣当时咧唔识开呢个朱古力奶，所以咧就问我啦：阿陈基信，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开啊？咁样嗱，当时咧应该系一个咧我可以大显身手，叫做幼稚园啊嘅机会嚟嘅。但系好唔好彩咧？嗰日亦都系我第一次见到一罐叫朱古力奶嘅物体，左开右开，开唔到。最后我只系好失望嘅，将翻呢一罐冇开嘅朱古力奶咧，俾翻阿欣欣。不过没有最惨啊，只有更惨咧嘅下一幕咧就出现咗啦。朱古力奶咧就从欣欣嘅手里面咧，佢就俾咗另外一边嘅同学，叫做咧阿强仔啊，真名嚟噶吓。几秒钟之后，强仔好轻易咁样将呢一罐朱古力奶咧就开咗。咁而正当欣欣喺度好好享受佢呢一个嘅茶点嘅时候咧，我同我自己讲：我真系冇用。虽然啊咁简单嘅嘢，睇下强仔三两下手脚就搞掂，唉，我真系冇用。呢一件咧，其实发生喺幼稚园，真系嘅真人真事咧，好似系微不足道。不过咧，这个影响咧，却系好深远。仲记得喺小学嘅时候咧，大约三年级，咁我哋咧好多人咧都会好中意打乒乓波啊。嗰阵时咧都系一啲好流行嘅一啲嘅游戏啦。放小息时候咧，一班主要男同学多啊，就跑落去呢一个嘅礼堂侧跟嘅地方咧，就一齐去打乒乓波。不过喺我心里边咧，佢有另外一把嘅声音话到。是什么呢？你看看其他同学打得多好，不过你都是不得的了，无谓走去乒乓台那里。这把声音来到他说的时候，如是者三年班、四年班、五年班到六年班呢，我都没有学识打乒乓球，甚至我很记得小息的时候呢，我都不太敢走去这个乒乓球台的里面。从朱古力奶到乒乓波，不知道为什么在心里面不断累积了很多的恐惧，很多的胆怯，令我很怕被人笑，很怕雨。而这股无形的拉力令到我很多时候都不敢去尝试，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向前去行多半步。还记得幼稚园、小学去到大学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我想起，当时我已经在大学团契 CCF 一个很活跃的分子了。当年就应该是我临毕业之前的一年，就团契选举换届选职员。但不知为什么团长的位置没有人选得到，依照那时候的叫做宪章 Constitution 就说要 appoint 一个人的，来到去委任一个人来到做团长，来到去填补这个空缺。而我那时候是榜上有名的，但当到这个邀请来到的时候，我左想右想，不知为什么这些朱古力奶、这些的乒乓波的故事呢，又再回到我的脑海的里面。你不行的，你哪里可以啊？做团长不可能的。结果我没有踏出那一步，我没有接受那个邀请，机会又再一次的擦身而过。不知道你呢，你会不会都面对过这些情况啊？就算人说到外面的需要几咁的大，或者机会呢就在你眼前差半步而已，但是呢你都没有试过，因为心里面那些胆怯、那些惊雨、那些担心被人笑的缘故呢， 你不敢冒险。心里面那把声音不断说，算了，你不行的了。我自己小人物来的，我是一个小配角来的，或者英文说我是一个 small potato。 不过我想 small potato 怎么译呢？不如说我是一块薯片，或者我是一条薯条来的。这样就是这个配角的系列，我们接下来一年有五个礼拜，我们就是想针对在信仰和侍奉的里面这一份我叫做 small potato 的心态。侍奉我不得的，要穿那些黄色衫站在门口那些我不太行的，要穿全身黑色，哇，搞音响啊，我真的不太懂的。或者有些、在 small gym 那些、穿橙色制服儿童事工，我未凑个仔，我真的不行的。 presentation team， 哇，那些要按 powerpoint 那些、哇，我经常会瞌眼瞓嘅，可能会 miss 咗 PowerPoint 嘅。VP team 坐山顶，成日擒高擒低，都好危险嘅。咁样一句到尾，我就系唔 ready 咯。我小人物嚟嘅啫，我系一个小角色嚟嘅啫，我系一嚿 small potato， 一条薯条吓，一块薯片嚟嘅啫。不过谂深一层。其实在这个 small potato 的心态的背后，其实会不会是我们一种很害怕改变、很害怕失败的心态来到去影响的呢？以致我们经常躲在我们的安全岛、我们的安乐窝的里面，不愿多走一步呢？我们就是这样让到一个有一个机会来到去流走，而我们最后只是在原地来到是去踏步。讲到配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的电影、电视的颁奖礼的里面，有时得到最多的掌声的、不一定是最佳男主角或者是最佳、女主角，反而有时是那些戏份少一点，不过呢是很值得人来到留意的男配角或者是女配角。在香港的娱乐圈当中，其中一个我自己最欣赏的，有人叫他做一个香港最懂做戏的黄金配角。有没有听过？给一些 tips 你估下他是哪一个呢？他在 TVB 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1979年毕业、有没有人、有些是很久了。第一次做的电视剧呢叫做《上海滩》，不过不是周润发，周润发已经出了道了，那时是主角，这个是配角。无论外形或者外貌，这个人都不是男主角的材料。所以到79年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他多数都是做配角的。不过慢慢的他的演技被很多人欣赏了，被观众欣赏，被导演都欣赏。所以他曾经6次来到去被提名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6次。当然不是6次都赢了，不过起码有几次都赢了。给一些片名大家你估不估到他是哪一个了。93年的叫龙文，我没看过。04年呢无间道第二集他有份。06年的杀破狼，09年的证人，2010年的线人，两套戏都好像差不多。还有2012年的消失的子弹，我看过两套。有没有人估到这个号称香港最懂做戏的黄金配角是哪一个？没错，就是廖启智。这个人称为智叔，在上海滩里面叫长贵，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的配角来的叫廖启智。如果我是他的时候，做了3年、5年、10年都是配角，可能都做厌了，甚至可能转行了，是吧？做其他嘢了。但是人称为智叔，这个智叔30多年来他很专心的做好每一套的戏，虽然很多的时候都是做配角，但是他在每一套的剧集当中他都很尊重自己的角色。有人说过，智叔他虽然不是 主角，但他根本呢已经是一个影帝级的人马，一个影帝级的人马，虽然不是主角，但他全心的投入在每一套戏的里面，他很尊重自己角色，所以越来越多人来到去欣赏他，这个是一个最佳的男配角。但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呢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配角的。圣经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容易记得是什么，那些的主角啦，亚伯拉罕啊、摩西啊、大卫啊、耶稣啊、彼得啊，这些呢可以说都 都是男的为主、的主角。但其实在围绕在这班的男主角身边呢，其实很多的配角的，他们表面上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但其实他们呢正是跟这班的主角呢在这同台，在这个圣经历史的舞台呢一起来到去演出的。而往往呢我们更加发现到呢，神不单单只用主角，神亦都用配角。神不单单只用主角，他亦都用配角去成就他的计划。上帝往往会使用一些表面上好像毫不起眼的配角去完成他的工作，而当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这些好像毫不起眼的配角他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们踏上了这个台板，他们埋位，他们忠于自己的角色，在很有限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场戏两场戏的里面，他们将到他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提到配角，我们看一看譬如创世纪，很多时候我们想起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主角，是不是先出场的有始祖亚当，跟着做方舟的挪亚，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或者他的后代以撒、雅各、约瑟这样。没错，你想一想创世纪这个可以说是跨世代的剧集的里面，刚才那粒粒巨星是吧，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男主角。不过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创世纪第24章的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的配角。在整章24章60几节的经文的里面，这个人却是扮演一个呢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叫到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的应许和计划可以完全的来到去实现。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看一看创世纪24章，有没有人可以找得到这个的配角叫什么名字？给五秒钟大家，一、二、三、四、五，找不到？其实你找不到，因为其实在这一章的里面，24章里面是没有直接讲到这个的仆人他的名字的。我们只知道这个是一个亚伯拉罕很信任的一个的老仆人，极有可能是在创世纪15章里面讲过的叫做以利以谢，是这么多。整章里面其实他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的，不过却是在这一章的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今天我们会看呢，他有三场的对手戏，这个的仆人呢其实都是在当中呢是扮演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就看一看做一个称职的配角究竟有什么的特质，好不好？我们先看第一场的对手戏，在24章的1-9节的里面，要埋位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当然是主角，以及他的老仆人，这个不知道是谁，我们应该就是以利以谢。在这一章24章前的一章，我们知道有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曾经发生，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伴，他的原配的妻子，这个叫做撒拉，离开世界。在24章一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叫了他屋企里面最有经验、最信得过、也都是最老资格的仆人来呢，很沉重的跟他讲一番的说话。亚伯拉罕跟这个仆人说，撒拉过身之后，其实我觉得我的健康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健壮了，讲真我都不知道会留在这里多久，不过我有一个心愿。我记得我在75岁那一年 上帝好清楚地同我讲，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佢上帝话要指示我嘅地方去。上帝仲应承过我，佢话会赐福俾我嘅，会使我哋嘅家庭成为一个大嘅国家。系啊，咁多年嚟冇错，上帝真系冇代薄我哋，我哋成家都有很多很好的祝福。不过上帝说我们会成为大国，你看到了，当太太过身之后，得我和以撒一粒仔相依为命。其实以撒已经三十几岁人了，但仍然是孤家寡人。我们说我们这个家怎样可以成为大国呢？于是呢，亚伯拉罕对这个老仆人就说到了，你要跟以撒阿少爷呢找回个老婆，不过有些条件的。第一，我们现在住的叫迦南，我们千万不要找迦南的女子，因为他们是拜其他宗教的，千万不可以找那些迦南女子做老婆。你要回到我的乡下，就是我亲戚很多仍然在这里的乡下，你去找，并且呢路途太遥远，阿少爷不可以去，你自己去。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老仆人的时候收到这个 order， 你有什么反应？要去找老婆，千山万水去找老婆，很远的、老闆，几百里的。第二呢，人海茫茫，我怎么知道哪个啱以撒，真的很难找的。第三，就算找到了、有一个候选人，但这个人未必肯跟我回来这里的。又或者想一想，找到了，就算找到，但是他的家人可能都不放人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现在今天下午有个陌生人呢按你门钟，说要向你提亲，而这个男家是一个不知道哪里远房的亲戚，这样你会不会眼白白的给你的宝贝女呢跟他走？当然不制了，是吧？所以想一想，这个仆人想起，哇，这个找老婆的行动，哇，真是一些 mission impossible， 真是很困难。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场的对手戏，亚伯拉罕和老仆人的当中的对话里面，这个仆人可能开始面有难色了，他开始觉得，哇，真是不太行。不过亚伯拉罕知道仆人怎么想，所以他用他过去在自己生命中神的应许来到去鼓励他。在24章第7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天上的神，他曾经领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亲族之地，他曾经对我讲说话，又曾经向我起誓，上帝他讲过话，他一定会将这一片的迦南地会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他更加会在我面前差派他的天使使者去保护我们。你仆人，你一定是可以来到将这个任务完成，为以撒娶到一个老婆的。老仆人当时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一条的道路，老仆人当时要面对的是一个他没有办法 sure 是不是可以有十足把握的一个的任务。不过既然主人吩咐落了，为了完成亚伯拉罕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心愿，他依然忠于所托，全力以赴。老仆人带着十只的骆驼，各样来到去做聘礼的礼物，跟着呢就从迦南地他们当时所住的地方呢，就向亚伯拉罕的乡下呢来到去进发了。根据当时的背景，那次的行程绝对不容易，几百里的路程，以当时的速度起码要行三个礼拜才行到，来到去到他要去的地方。作为一个配角，你觉得在这一幕的里面，老仆人做成怎样？面对着一个他从来未遇上的任务，没错，疑问是人之常情的，但是他没有被这些疑问来到去围困。老仆人他忠于主人的吩咐， 他踏上了这一条的道路里面，他清楚知道这个任务绝对不是亚伯拉罕自己去想出来一些计划那么简单，而是关乎上帝的承诺怎样在他们的家里面会继续的来到出现。所以当到这个的时候来到，当到导演的通告放在他面前的时候，给他去有份参与这场戏的时候，老仆人就来到回应了。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回应呢？当导演说到你埋位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不是很得闲啊，下一场先啦？或者会不会你不断问很多问题，你对着剧本问我不明白这样不明白那样，不断去问问题呢？定抑或你说好我就埋位啦，来到是去做好这一场的戏啦。好了，第一场看完了，从迦南地呢，我们呢镜头转一转，去到亚伯拉罕的故乡，来到看一看究竟这一幕会做些什么。在第二场的对手戏里面呢，要埋位的当然老仆人不少得啦，另外一方面的是利伯格 Rebecca。 好不容易仆人呢卒之来到呢一个叫拿赫的城市，也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也叫亚兰，也是一个很远的城市的。当时他来到这个的拿赫城的时候，刚刚是日落的黄昏。按照当时的习俗，因为中东天气太热了，女士多数是在日落之后才会在屋企走出来，去到水井来到去打水的。而站在城外边，老仆人很清楚，他见到拿赫城的时候，他知道今次他来呢不是旅行，不是探亲，而是去提亲。但是人海茫茫，怎样找到目标呢？又或者你想一想，如果是我的时候，我会怎样想呢？我会说哇，整街都是人，怎样找、这个的目标呢？又或者会不会、如果心里面有些想法，就说唉，不如是这样行个圈，跟着找其中一个看得上眼的，就当那个是回去交差啦。不过老仆人呢没这样做，就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走到拿赫城这个城外面的水井的旁边，他见到很多人出出入出入拿水的样，他向上帝作了一个祷告。比着是你，我相信或者你都会祈祷，但你会怎么祈呢？真的好像大海捞针一样。我们看一看第十二节的里面，老仆人怎么祈祷。老仆人向上帝呼求，他说到，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今日赐给我一个好机会，施慈爱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跟住喺24章13节，佢亦都继续去讲啦。嗱，我现在咧站喺水泉嘅旁边，城内嘅居民嗰啲嘅女士咧啱啱出嚟打水啦。我对那一个少女话：，请你放下水瓶来，让我喝点水。如果佢回答话请喝，我又给你嘅骆驼喝嘅时候咧，啊，上帝，我求你就让呢一个咁 generous 啊，咁肯帮人嘅少女咧，就成为以撒的妻子了。这样我就知道你是那个施慈爱的主了。圣经讲到这里，其实老仆人在心里面的祈祷都未祈完的时候，女主角 Rebecca 就出现了。正如其他女子一样，利百加当日都是做她每一个黄昏都会做的指定动作，就是怎样将个水樽放在膊头的上面，从屋企走到去城外边，落到水泉嗰度咧，嚟到系去打水。你谂一谂，而家嗰啲蒸馏水樽咁上下大到啦吓，大约20个liter咁上下，可能咧托喺个膊头嗰度应该都 OK 嘅。嗱，当老仆人见到 Rebecca 嘅时候咧，佢就咧请佢嚟到俾佢饮啖水。呢、这个可以话系当时中东可能都好普遍嘅做法啦。一个嘅旅客嚟到一个地方，揾当地人嚟到咧去饮水。而利伯加亦都好爽快嘅，就将佢嘅水罐咧放低，跟住咧将水咧俾呢个老仆人啦。但系饮完水之后咧，呢一幕紧要啦。老仆人期待嘅画面咧，竟然一幕有一幕嘅嚟到去出现。利伯加就话到啦：，我唔单止咧要俾 你有水喝了，你看到哇，你的骆驼成十只，他们都应该很口渴了，他们都要喝水。所以呢，他就将到他所有的水呢就倒在这个槽的里面呢给骆驼去喝。不过当然不是够啦，所以呢他又去井的里面继续去打水，如是者呢将这十二只骆驼呢都有足够的水喝。不过呢我想一想，哇，不是讲十只老鼠仔，是十只骆驼。计一计数，原来骆驼呢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呢喝200公升的水。你说多少啊？如果大家住在 Richmond 里面，一些所谓 garbage bin 那些倒垃圾，那些不是最大的艇，是普通的 size， 就是200公升，就是那些。即是说呢，十只骆驼呢要2000公升的水，即是十个垃圾桶。如果一个水樽蒸馏水那些是20个 liter， 我计一计数，哇，不就是成他要去打水打100次。我不知道这个圣经没有特别去讲到是不是这样做，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是不断不断地去打水，而令到呢骆驼可以有足够的水喝。而就是在利百加不停打水倒水打水再倒水的时候呢，老仆人他一句说话都不讲，他只是在留意利百加。他只是心里面很想知道究竟利百加会不会就是上帝来到去拣选那个为这个的以撒的妻子呢。好了，搞完一轮之后，骆驼都喝够水了，老仆人问利百加，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跟住他又问到他，你父亲的地方有没有给我们去住宿呢？仆人他再问多几步了。而利百加也很得体的话到，我是比土利的女儿，我们家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粮草，可以呢你们骆驼都可以来买都够住的这样。当到老仆人见到利百加的每一个的举动，他听到利百加每一个的回答，老仆人认定了 This is the one，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上帝拣选为到成为呢以撒的妻子的一个的女子。千里迢迢踏破铁鞋，在人海茫茫的里面，老仆人竟然遇上利百加。而刚才我们讲到他的爸爸叫比土利，原来不是 nobody， 这个就真的特别了。我们打一打算盘，圣经讲到原来利百加呢，我帮大家计一计数，原来是亚伯拉罕的侄孙。侄孙是什么呢？你计一计数，叫 grand niece。咁即系话到咧，利百加咧应该叫以撒做 uncle 嘅喎，不过咧都系一个好有亲戚啊，呢个嘅亲族嘅里边咧都好近嘅。老仆人除咗开心之外，圣经里面亦都讲到咧，佢即刻跪低嚟到系去敬拜耶和华。佢话到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嘅神是应当称重的，第26节和27节，因为他不断用慈爱和诚实来待我的主人，耶和华也一路引导我到了我主人的兄弟的家里面。在这一场的对手戏里面，我们可以见得到老仆人虽然面对着一件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的工作，不过呢他没有来去放弃。他除了忠于主人所托付的任务之外呢，在人海茫茫的里面，他找紧上帝，他找着上帝的信实，他找着上帝的慈爱。在整个行动的里面，他不单止不断的盘算，他更加不断的去祷告。而在找到利百加之后，他也第一时间就去敬拜上帝。虽然最初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老仆人一方面祈祷，一方面去等候。就算这件的差事成功率可能没有100%，但老仆人他找紧上帝，果然上帝很快就垂听他的祷告，叫他遇上了利百加。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幕了。第三场对手戏了，话这么快来到去第三场，今次要埋位的老仆人呢还有戏做，所以你看到整张的里面呢，其实他变了一个主角另外一个是谁呢？就是大舅爷，我叫做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拉班招呼了老仆人和他的侍从去到他家里作客，因为他家里够大，骆驼都装得下。 咁咧喺里边咧呢个对答从第34节到48节，其实呢章好长啊。老仆人咧再一次去重复讲翻佢嚟嘅意思，佢一五一十嘅去讲翻佢点解从老远嘅地方吓呢一个嘅迦南嚟到呢个拿鹤城。我哋唔再重复啦。喺听完呢个老仆人嘅长篇大论嘅讲述之后咧，拉班在第50节和51节就回答这个老仆人了。拉班讲到，这件事既然是出于耶和华，正经讲到我们就不能对你说好说歹，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其他的意见了。看啊，利百加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把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作你主人儿子的妻子。用广东话讲就是开晒绿灯，就是说到好了，我看完了整个的事，当然其实还有些东西，其实因为老仆人带了很多聘礼来的，所以那个都要加在这个的 equation 的里面。老仆人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再一次跟之前一样，他俯伏在地来到去敬拜耶和华。跟着老仆人就拿出他的不是武器，是金器、银器和衣服呢，就送给利百加，也将很多很贵重的聘礼呢是给到这个拉班和他的家人。这个情况呢我们都见到了。不过呢特别的地方呢是之后的那个的人发生。这里搞定了，这聘礼就做了，这个的 agreement 都签好了。第二天早晨呢，仆人呢很特别，他知道他有命在身，他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久留，所以他就对拉班就说到，请你打发我到主人的地方去吧。那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他母亲听到之后呢，就心里说，现在走？不是嘛，养老的女儿这么大，你昨天来说就要人，今天这么早就说要走，所以他们就提议了，不如利百加多留几日，他先离开啦。不过很特别，老仆人呢他听到这些反建议，他直接回答他的家人，就说到，你们不要挽留我了，又说既然使我的道路亨通，就请你打发我呢回到我主人的地方去。拉班知道呢这个的仆人应该都不会可以去改变了，他就不如提议，不如这样吧，不如你问一问 Rebecca 看看他的意思怎样啦。他或者想着 Rebecca 可能会想着留多两日都不定啦。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呢，当利百加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再问一问，你愿意与这个人一起去吗的时候呢，出乎意料之外呢，利百加他很坚定说到，我愿意去，我们一起就走啦。这样在这幅幕的里面呢，我们见得到老仆人呢，他心里面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将到这个他要做的任务呢来到是去达成。所以当到他的家人希望他多留几日的时候呢，老仆人没有心软，因为他知道呢多留几日可能呢变成多留10日，再说不定呢利百加变卦，又或者呢这个的家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不想个女儿走。所以为免夜长梦多呢，老仆人很坚决的第二天就即刻呢就说要离开了。所以最后这个的任务卒之完成，仆人带着利百加，带着他的乳母，带着他的婢女，就一起呢和骆驼一起呢就回到呢这个呢亚伯拉罕的乡下的里面。我看回这一幕的里面，我们看到家人的要求都挺合理啊，但是老仆人呢却没有被 distract， 他没有被分心，他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完成主人所交托的任务，将利百加呢很平安地带回去主人的家。而作为创世纪这个很长篇的故事一个的配角，老仆人很清楚他的角色，就算最初的任务几咁的艰巨都好，他仍然忠于所托，迎难而上。面对大海捞针的个情况里面，他仍然找着上帝的慈爱和信实，靠祷告去突破。跟着这里我看得到他专心一意，他没有被其他的人的要求来到去干扰，他将到任务来到去完成。沙漠看完了，在整卷的 創世紀嘅裏邊啊，從亞當、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我哋可以見到咧係星光熠熠。老仆人嘅戲份咧，其實只喺24章呢一幕嘅裏邊，佢真係一個配角嚟嘅啫。但係就喺呢個意想不到嘅時間，導演同你講係時候埋位嘅時候，就算可能佢嘅劇本佢都未清楚曬每一句嘅對白講乜嘢嘅，但係因為知道呢套戲嘅導演係上帝嘅時候，老仆人就踏上呢個台板，佢盡力將到創世記24章呢3場戲嚟到去做好，完成主人亞伯拉罕嘅托付。在你过往的信仰经历里面，你有没有都觉得自己在神国度的里面呢，可能只是一个的薯仔，一条的薯条。当你被神差遣来到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顾虑，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恐惧呢？创世纪24章这一幕的里面，让我们深深的去明白，有上帝作为我们的故事的导演，我们只需要忠于所托，专心一意，将角色尽情的演绎。有上帝作为故事的导演，我们只需要忠于所托，专心一意，将角色尽情的演绎。还记得以前在神学院受训的时候，有一年的夏天，竟然去了加拿大，或者应该是叫做北美洲最东的一间华人教会呢去实习。那个教会在哪里呢？就是在呢叫做 Newfoundland 的 St. John's 的地方，圣约翰斯士。我知道有弟兄姊妹都在那里读过书。那一年 有差不多成3个月的时间在那个教会去实习。那年的夏天呢，就是学了很多东西，因为那里没有牧者的，所以我是唯一一个神学生，有很多东西来到去要学习，要去承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亦都记得当年呢，同我弟兄姊妹呢去到，你知道啦，这个 Newfoundland 在大西洋的边边的里面，去沙滩呢去捉多春鱼，去码头呢钓左口鱼，亦都呢去呢去睇鲸鱼，坐呢啲船呢，都系呢人生嘅第一次。不过回想起嚟呢，最令我深刻嘅呢就係参观呢一个地方叫做 Cape Spear， 係北美呢一个最东嘅一个灯塔。嗰次呢我差唔多可能人生第一次参观一个灯塔，平时喺多伦多内陆居住冇乜灯塔嘅。我第一次明白到呢，原来喺好多年前嗰个灯塔差唔多有100年以上嘅历史。最初嘅时候灯塔呢係冇时间制嘅。你唔会呢自己每一晚6点钟会自己着嘅。原来呢係有一个叫 Light Keeper， 一个呢係驻守灯塔嘅人呢，係每一日呢每一个晚上呢将灯塔嘅光呢嚟到係去开着。以至到呢啲船呢唔会撞埋嘅岸呢嚟到搁浅。所以呢我那次去参观这个灯塔呢，被我大开眼界，原来很多历史的。而更加我知道，哇，原来做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呢比守水塘呢重满的工作。不过意外，在那个的灯塔里面呢讲很多历史。从1846年到1997年，其实几十年前，那150年的里面呢，原来有一个的家庭叫做 Canwell 的家庭呢，他们几代的家庭成员呢都有参与在这个守灯塔的工作里面。就是说这份叫做什么家族的工作，不单一代两代，150年。而当你知道 Newfoundland 的天气呢是几么变幻无常，大风啦、大浪啦、大雾啦、冬天落不完的雪的时候呢，你想一想，不是现在，是100年前或者50年前风雨不改的在这个灯塔里面来到去工作呢，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但是当我想到，如果有一晚这个 Canwell 的家，不如放一天假啦，没人看着我，这个地方山长水远，不如 skip 一天的时候，灯塔如果没有开到灯的时候，就很可能成为了一些船撞埋岸的一个晚上，意外就会发生。所以我开始留意到，原来这班人虽然他们站在一个好像没什么人留意的角落， 但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守护海面的安全，这一班的 lightkeeper 实在我很佩服他们。而就是这一班我叫他们甘于寂寞但是忠于所托的 lightkeeper， 他们无论是强风抑或是雪暴，他们一晚又一晚，一代又一代的将加拿大的海岸线来到去守护。神就在那个夏天里面用了一个灯塔的故事来到去鼓励我。就算当时我在一个可以说世界的边缘，一个 Newfoundland 一个乡下的地方，但只要忠心，只要专注，在那里的侍奉是不会徒然的，是不会白费的。我回想起来当年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夏天，但的确神给我在里面打好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基础。虽然只是一个你想都不会想到去的地方，我做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那里上帝有工作。讲回配角，不似得其他创世纪的主角，24章的老仆人，他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但他就好像灯塔上面的 lightkeeper 那样，他忠于主人的托付，给他的任务，他一步一步的从迦南走到去拿鹤城，他始终的将上帝的信实他找住不放，虽然大海捞针，但他贴近上帝，他将任务来到去完成。上帝用主角，但是上帝同样用配角。昔日如是，今日在列治文在哥伦同样是一样。我相信上帝在列治文的故事，你和我都有份。上帝在2006年开始在哥伦的故事，你和我都有份。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不是观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今天就算你未完全知道这个剧本会怎样来到去发展，但是因为你知道这套剧的导演是上帝的缘故的时候，当时候来到，让我邀请你，你就把握这个机会，你就踏上这个台板，将上帝指派你的角色尽心尽力的将它来到演好。不是因为我们几点，不是因为你自己几点，因为我们知道这套剧的导演是上帝。有上帝作为故事的导演，我们只需要忠于所托，专心一意，将角色尽情的显形。最后让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不是观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可能就是守在最前线的 parking team， 或者是穿着黄色制服的 hospitality 或者是 admin team， 又或者是蓝色 T-shirt 的西 team， 又或者是橙色 T-shirt 的 carpots 的事工的 servant， 又或者是全身黑色的 VP team，或者是 tech team， 或者还有一些穿便服的，是吧，穿便衣的 presentation team、啊、connect team、啊、这样。但正是因为有上帝作为哥伦这个故事的导演，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正是因为有上帝作为这个故事的导演，我就邀请你不要再做一个坐在山顶上面的观众，你就凭着信心踏上这个台板，将上帝指派你的角色忠于所托，专心一意的尽情来到去演好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便不惧怕。靠住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主啊，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拯救，你是那位施展能力的主。主啊，Show us your glory， 主啊，显出你的荣耀。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
主啊，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哥伦的主，你也是哥伦这个故事的导演。所以主啊，今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再一次仰望在你的里面，我们相信你已经有美好的计划，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里面，每一个礼拜的里面，我们更加紧紧的去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忠于所托，主啊，帮助我们尽心一意，帮助我们将到你指派我们的角色尽情地去演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自己是信实的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透过金钱的奉献继续我们对主的敬拜。在座如果有朋友你未明白奉献的意义，你都未必对基督教咁认识的话，一阵间奉献袋传的时候，你不要客气，你就将这个奉献袋传给下一位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有一个奉献的祈祷。最后再一次我们去认定主，你是一个丰盛的主，你是一个来到去赏赐百物的主。所以我今天我们现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将到这个的奉献的过程我们都交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做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的 giver， 更加求你帮助我们将到这些的金钱的资源好好的来到利用，来到是成为主你的管家，祝福这个的教会，祝福这个社区，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祈求，